一个就是北非的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啊，他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活在罪恶的当中无法自拔，他读罗马书啊，特别是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他就得救了。另外一个是德国的马丁路德啊，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但是他虽然有宗教也很敬虔，而且也苦修啊，同时也咬紧牙关生怕自己做错，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胜过罪，还是在罪里面一直认罪也无法得到平安，一直到他读了罗马书以后，他才真正的发现我们得救一人是因信得生，他明白过来了啊，所以他自己就真正的得救了。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卫理公会的创办人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也是因为读了罗马书然后才真正的经历到什么叫做得救，他才得到了得救的真正的确据。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本书，一开始罗马书第一章，其实第一节到十七节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引言，一个引言啊 introduction。 那在这十七节的里面，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全十六章的浓缩的最重要的一些经义他们说 Gospel in the nutshell， 把神的救恩就在这七节的里面讲的有一个形象，有一个架构，我们从这七节的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到底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都是好有组织他的文字也很优美，他的组织也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那我们今天我就想来读第一到第七节就讲到这十六章罗马书最重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读完，不过我就想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七节的里面就把这十六章的一些经义都说出来。第一节保罗他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的职分，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上次我提到这个仆人不是一般我们了解的 servant， 这个仆人他所用的是 bond servant 或者是Doulos， 原文是 Doulos 就是奴仆。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只是神的仆人而已，他在他心中对神的那种敬畏和感恩的心， 他称他自己是一个奴仆，他觉得他是主耶稣的奴仆，他根本就不再有自己的主权。刚刚刘长老也提到，我们有的时候相信耶稣是神是主，把他接受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他不是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他不像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不把他当主，我们还把他当佣人，我们觉得有这个需要我们找他，有那个需要我们找他，根本就不是想来听主耶稣的话，乃是要主耶稣来为我做事，我还是主。假如我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到神里面那真正的平安。奴仆是当时罗马人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当时的罗马人差不多有6000万的奴仆，所以有那么多的奴仆在罗马，因为每个人对奴仆的概念都很清楚，所以保罗用这个奴仆的概念来说明他和主人的关系。这个奴仆有什么样的特性呢？等一下我们下面要讲。但是神救了我们，他的确是付了代价，把我们从罪中把他赎买回来。我们原本都是受了罪的辖制，我们因着罪，我们就完全受控制在邪灵的控制的当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过奴仆的生活，我们不想做的犯罪的事情拼命要去做，没有办法能够不做，受罪的捆绑，受仇敌的捆绑。那主耶稣为了爱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人，为我们的罪来替我们的罪死，替我们付了罪该付的代价。按照神的律法，罪的工价就是死。你说什么叫做死？我今天不信，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什么叫做死？你不只是一个肉体的部分，你还有个更重要的部分，是你的灵的部分。你的灵的部分假如跟这位神没有接触的话，你这个人再活得健康，再活得丰富，你什么都不缺，你是一个非常惶恐，没有盼望，非常失望，而且不可能有平安喜乐的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人是不可能有平安的，因为跟神隔绝。圣经上说我们灵跟神隔绝，其实我们灵是死的。所以主耶稣必须要来救世人，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圣诞节纪念主耶稣曾经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人，儿女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主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流血了。所以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确是他的奴仆，但是神实在是很尊重人，也是很爱人。虽然他救了我们，我们是应该是他的奴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常常得救了，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我们还是不要听神的话。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他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我们的救主，认识了我们的全能的神是那样的爱我们，是那样的保护我们。我们今天认识了他，我们要成为他的奴仆，不是吃亏的，是一个荣耀。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上神的律法的里面是说到，假如奴仆 把他赎买回来，这个奴仆就自由了。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奴仆觉得这个主人实在是太好了，不想离开他，他就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成为他终身的奴仆。这就是保罗对主耶稣的一种态度，也就是他觉得他一生要为主活。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认识了主的爱，他也觉得他要一生为主活。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在旧约九十三面，这是神要摩西宣告的律法，关于奴仆的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一节，神跟摩西说，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第五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他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锥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种心甘情愿的回到主人里面，他七年就可以走，就按照律法，但是他不要走，他觉得主人太好了，而他也不舍得其他的那些家人。他说他就要到审判官那里去，而且要带到他门前，用在门框的面前把耳朵锥一下在他的门那里，然后就再起誓永远服侍主。保罗所用的字 doulos 就是这个永远服侍主的这个奴仆。那奴仆我们晓得有什么特点呢？他应该是完全的顺服。一个奴仆对主人不是说我想听就听，我不想听就不听的，奴仆对主人是完全的顺服。主耶稣为着救你救我，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的心态对神的心态就是完全的顺服，对他天父就是完全的顺服，他是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主叫他，父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他就甘心情愿的低微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再想到自己，完全来顺服父神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在新约二百七十八面，第四节这是保罗用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是一个奴仆的心态，那么谦卑，那样的愿意舍己的那样的情况，要我们来模仿我们的救主。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样的心？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就是神，他跟神是同等的，他 他跟神是同等，他不以他跟神是同等为强夺。这个强夺的意思就是说抓住不放，我这么尊贵，我是神，我怎么可以谦卑来做一个奴仆。他没有，我们今天常常要争取我的权利，我的地位啊，我有一点地位，有点权利，我就死守不放。主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因为自己那么高的地位他就死守抓住不放。第七节，反倒虚己啊，这个虚己啊，英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把他自己通通倒空了，把他自己所有的一些 privilege， 他的权利，他的地位，他的荣耀，通通都放弃。然后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看为宝贵，为着你的罪我的罪，他甘心情愿地听天父的话来替我们受死。所以奴仆是完全的顺服，奴仆他对自己不再有所有权，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用高价用性命赎买回来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234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我们的全人身心灵都是属于神主耶稣的，因为是他把他的性命把我们赎出来。19节，哥林多前书六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得救的人，假如你是一个真得救的人，今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假如不是一个真得救的人，你只不过是一些宗教的外表，外面受了一个洗，外面来教会，不等于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有圣灵住在他的心里的。所以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这些真正得救的人，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今天住在你们的身体里面，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主耶稣把他的性命付上，把你们从罪里面赎买了回来，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保罗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当有对神的态度，我们应该是他的奴仆，对他完全的顺服，我们对自己这个人的性命已经不再有所有权。我们做任何的事啊，我们就只愿意讨我们主人的喜悦，不再要讨人的喜悦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做什么事情要讨这个人的好，那个人喜欢，这个人是不是赞同我，那个人是不是赞同我啊？结果弄得到反而是一事无成。假如你真是有了主，是你生命的主，他对我们的引领，他给我们的带领，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对我们最好的，是最正确的，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处的。所以保罗他就说，他既然今天已经做了神的奴仆，他就停止了，不要再像过去一样讨这个人的喜欢，那个人的喜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 261面。第十节，保罗说我今天已经做了神的奴仆了。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要把我们的主当作我们生活最高的对象。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只管主就不管人哦。今天有一种走极端的啊、哦，我什么都不听，人什么都不听啊、我太太怎么什么意思我也不在乎，我丈夫什么样要我要求我也不在乎，我只是听神的话，听起来很属灵。其实他不知道，我们假如把神当作我们是首位的话，神带领我们的真的是不仅是对神尊重，对人也会尊重。因为神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假如你去看神的话语的话，你要顺服神的话，我就对我们家每一个人，对父母要怎么样的孝顺，对妻子要怎么样的爱顾，对丈夫要怎么样的尊重，都是对人最有利的一些带领。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欢，不会亏待我们自己的亲人。今天有很多人哦，就觉得爱父母都不能够比神更多。很多人很反感，因为中国人觉得要孝顺。其实他不知道，假如我们真正的把神当第一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不孝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做了很多对我父母甚至于祖父母我的弟弟妹妹的那些爱心的行为，假如不是我有神的话，我绝对不可能做的，都是神感动我做的。所以把神当第一，其实你不会吃亏的。你不要怕好像哦，信了主以后了，那将来我的孩子又不孝顺我了，不会的。假如你信了主了，你带你的孩子信主，他爱神，他绝对会孝敬你，他绝对会爱你。而且你信了主了，你用神的方式对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一定会爱你。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不要怕啊、哦！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他是奴仆，他是绝对的顺服，他是知道自己没不再有主权，他是绝对的只讨神的喜欢。同时他说奉召为使徒，他不仅是奴仆，他也是使徒。做使徒是要奉召的。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蒙神特别的拣选差遣，要完成某一些神要他做的工作，这叫做使徒。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在176面，保罗一得救，神就把他对他拣选特别的心意告诉了他，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了他，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因为亚拿尼亚很怕去见保罗，因为他过去迫害基督徒的主要亚拿尼亚去跟他讲话，他很怕，他说你不要怕，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看，刚保罗一得救，主耶稣就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他在他身上的心意了。最主要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和以色列人的面前要宣扬主的名。所以使徒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意思就是他被主蒙召，然后特别给他一个使命。那这里一开始主就告诉他了，这是广义的。所以使徒就是被神差遣要完成一个特别使命的人。在教会的初期，那些使徒们都是蒙召特别要完成使命的。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是狭义的，圣经上也说使徒有一些使徒，那些使徒是什么人呢？就是特别是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信徒里面，神特别拣选来为他做使徒的，这些人是主亲自亲手拣选设立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在十二面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在那么多门徒的里面他只叫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等等等等，十二个使徒。所以这是一开始主耶稣亲手挑选出来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些起初的使徒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因为这十二个使徒的里面，主耶稣要使用他们来写新约。新约都是这些使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听他的话，他的教导，他们要传福音，他们要把主的话记下来。所以为了要证明他们是特别主耶稣所给的拣选的，所以就给他们特别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看使徒行传第五章，那初期的使徒主耶稣特别给他们有神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169面十二节，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人都对他们有敬畏的心，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你看那些使徒们有能力，可以治病，可以赶鬼。你说为什么今天这些神的仆人为什么就没有这些能力呢？其实是 圣经已经很明显的写出来了，神给我们的启示已经很清楚的都在新约里面写明了。今天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语来过生活，但是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在那些乡下，在中国那些乡下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是那些传福音的人，还是有神迹奇事发现。没有像过去那么多，因为已经有神的话很清楚的来证明主耶稣是救主了。从前这个圣经也没有出来，所以要证明这几个人是特别神所拣选的，也是要利用他们来写新约圣经的。所以就给他们特别的权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保罗也是12章12节，保罗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神也是同样的来显明他的身份，他讲的话的确是出于神。所以他就说，他说虽然我跟那些使徒来相比的话，好像我是个小使徒，但12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12章12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保罗刚刚出来做使徒的时候，主耶稣也是赐给他行奇事的能力，而且这些人在狭义的里面，这一群人是亲眼看过主，跟他生活在一起，而且也亲眼见过复活的主的。这一批使徒，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他们是亲眼见过主从死里复活的。《使徒行传》1章21节，164面。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死了，那主为了要填满那12个使徒的一个，所以另外要选一个，这个是比较跟主亲近的那些人，是属于狭义的使徒。他们要选一个的时候，你看说到他的条件，21节，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他们跟主进进出出在一起，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2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这2个人是合乎狭义的使徒的条件，跟主耶稣进进出出在一起，而且也亲眼见到主耶稣复活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挑选出来的是马提亚。所以使徒有2种。那所以保罗他说他的身份是奴仆，他的身份是使徒，同时他也讲他的身份是传神福音的，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传神的福音。神在他的儿女当中的确有一些特别，他派他们是做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的。像今天 格培里啦，啊，像从前的比利山德啦，这些他们的恩赐不是在牧会，他们很少在教会牧会，多半都到处去传福音，这些是传福音的，啊，这些恩赐神让他们传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啊，在教会里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是不能够看到不信的人，他一看到不信的人马上就跟人家传，他就急得不得了，就马上介绍他啊，主耶稣多好啊，就传福音，有特别的恩赐在他们的心里，这种人是常常我们看见的啊，这是神特别给的恩赐。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传福音的保罗就是一个特别传福音的人。以弗所书272面讲到他在教会里面特别给的一些教导的恩赐，这些教导的恩赐使神的儿女能够因着他们在神话语的教导可以得救，可以成长，可以使他们长成基督耶稣的身量，不会受到异教之风飘了飘去。11节讲到是主所赐给教会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在教会的初期有使徒，在今天我们使徒和先知已经没有这样的恩赐，很少啊，很少。当然有特别的使命的还是有，但是不是那样的很明显的，他们就是使徒，他们就是先知啊。这今天我们的先知就是代神说话的，就是先知。那过去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人神特别给他们恩赐，就是能够知道将来的事啊。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已经都写明了啊，就圣经上讲将来末世的时候怎么样，主再来的时候怎么样，都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上看到，就不需要一个先知来讲。从前没有圣经，那今天教会还有什么呢？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牧师和教师 teaching pastors，为要成全圣徒，革净革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有传福音的，所以保罗他就是一个神特别差遣他传福音的。那他是今天传福音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传福音的人觉得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不是只是他自己讲，教会也应该有印证，印证知道哪些人真的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常常他们不仅是在教会里面传，他们还到外面去做宣教士 missionary。保罗和巴拉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他是传福音的，182面。因着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就印证，然后也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的意思就是认同，觉得的确是神的拣选，神的差派。13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保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事。你看，这就是一个使徒要被差遣的一个原因，要做所做的事。于是进食祷告，教会的这些带领的领袖们就进食祷告，鉴定了的确是出于神，所以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把他们差遣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他是传福音的，也印证他的确是有传福音的恩赐。那我们是不是说，哦，那传福音是一个特别的恩赐，那我们这些平信徒是不是就不需要传福音呢？当然不是，我们才刚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讲到个人传道，每一个人，假如你得救了以后，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因为我们既然得到这么好的恩典，救恩，这么好的救恩，而且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够得到，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自己得到了就闭口不言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传福音。当然每一个人传福音都不一定，每个人传福音的负担都一样，有的人就是传福音的恩赐很强，所以他们就喜欢传福音，他们就有负担传福音。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没有特别呼召我们传福音的人就不传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宣教士。有一个传道人说，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有一个不幸的人在你中间，你就变成了一个宣教士。所以不要轻看你在教会里面，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人家交谈的时候，要注意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不错，传福音是个恩赐，但是传向众人传福音，劝人跟神和好的职分，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252面，18节，18节，保罗说，252面，第五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救恩，一切的工作都是出于神，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公义，要成就这个救恩。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功，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替死的功效，使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跟父神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和好了，神就把这个劝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实在是怜悯，神实在是爱世人，他要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愿意让世人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今天没有接受过耶稣做救主的人，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所有的过犯，你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你都要向神交账，而且你将来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火湖，永远的与神隔离。 这哪里是神爱我们的神愿意我们走的路呢？所以神不仅是为着救世人甘愿把他的儿子都舍了，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责任要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道理他已经托付了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就像是从天上神把我们差遣到地上来的一个大使，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是 ambassadors of Christ。 今天有一个组织叫做使者，我们都是从天上神差遣来的大使，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今天你们这些不信的人，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劝你们要快点信，不要再等待了。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了。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多好的福音，多好的救恩，神统统为我们做全备了。是神使那个无罪的耶稣因着爱我们来替我们成为一个罪人，站在罪人的地位来替我们这些罪人受审判，因着他所受的，好叫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保罗说，这么好的福音你还不听，他说我真是劝你们一般，他说我像大使，从天上下来到地上的大使来劝你们，而且他急得不得了，他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他为什么求？因为他太爱这些罪人了。假如说你爱一个人，你真的你自己真正得到了这个救恩，你就实在是急得不得了，你就巴不得他要得救，他不得救你就求，恨不得求他得救。我过去自己得救了以后，我看到我的家人都没有信主，我祖母那么大年纪，爸爸妈妈也是你那么大年纪，我的先生也是不信，急得不得了去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真是恨不得求他们，每次一回去就坐在那讲讲讲讲讲，眼泪直流，求他们，因为你爱他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传福音的，神要我们传福音给我们四周的人，我们是神传福音的器皿。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事上失职，我们常常盼望长老去吧，师母去吧，执事去吧，当然他们是应该传福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生命的人，我们经历到神爱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要把不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第一节就那么丰富，保罗他把他自己的身份说了，他是神的奴仆，他是蒙召做使徒的，有个特别的职分，要在外邦人的当中传福音给他们，在君王的面前也包括犹太人的面前，就是特派他做传福音的。今天正是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要传福音。有没有看到我们四周主要回来的景象呢？主说你看到这些兆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讲的那么清楚，他要回来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些就知道 他回来的日子近了。人得救必须在主回来之前得救，假如主回来以后他就没有机会了。还有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得救，随时接受主悔改都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已离世了，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机会了。你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主，你去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特别对这些年纪大的人要求主怜悯，让我们早一点，不要再等了。我们真的老年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离世。过去我对我祖母负担最重，因为我得救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是拜了几十年的佛的，家里面还有一个佛堂，每天在那里念念念。但是我真的是很爱他，从小他也是看我看得很多的，所以我很爱他。我看到他年纪那么大，我就急得不得了，我就要回去特别跟他讲。虽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看到了我生命的改变，他对我的那份爱的感情。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对他影响最大。我说，祖母，你这一生这么爱我，假如你不接受主，你将来所去的地方我们就是永远的隔离。他思想了半天，他说，我看到了你的生命有改变。因为我过去是很脾气很不好的人，信了主以后神让我在脾气上有一些改变，当然也不是那么好，好有点进步。他看到了，而且我对家人的要得救的那种迫切的心，他知道假如不是很真实的，我不可能有那样的反应。所以他想了以后，他说，我愿意信你所信的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看马太二十四章，来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的主真的快回来了。我们活在这里有特别的一个使命，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渡口，我们怎么能够每天还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还在为自己在这里筹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殿，所有殿的石头通通都要被摧毁了。然后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这么问他。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父、假牧师、假长老。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还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讲到信主的人，他们要受患难，被人家讨厌，甚至在极权的国家的里面要被杀害，要被万民恨恶。我们看看每天电视上面的那种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甚至一国的人在这里，这个跟这个造反，那个跟那个造反，这个世界已不再有平衡，哪一个国家都一样，让我们心里面很寒心。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盼望？主说，你们看到这些 就快了。所以我们今天晓得主真的是回来的日子真的是快了，我们活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使命。保罗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你们人际间的那种改变也是必须要提醒你们，那就是末世了。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就讲到今天为什么这种人际间的感情那么薄，人与人家人中间都是那样的忘恩负义的事，人没有任何的感情。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末世了，这些危险的景象都来到了。304面三章，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家庭的情况，人际间的那种寡情，使我们真的叹口气说，主啊，是的，这些都印证你回来的日子近了。第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爱主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这是末世的危险的时候要来。人为什么这样的没有感情？因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夫妻中间也没有什么很深的情谊，都是为了利益，无亲情，不解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除了有神生命的人的家庭能够蒙神保守，没有神的人实在是很可怜啊！我最近在几个教会里面跟那些弟兄姐妹帮他们 counsel 的那些家庭，我一方面跟他们 counsel， 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很同情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些为人的道理，他们所需要的是那位真正有爱的主。我劝他们，你们家里面的问题要解决吗？你们必须要大家都伏在主耶稣的权下。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不是仅是自己来信主，借着我们一个有生命的人把主带给全家，这是唯一的盼望。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只讲了一节，不过这前面这几节的确是很丰富，因为是代表全本书，所以我必须要多花点时间来解释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带到的事？感谢主啊 ，S 的姊妹回来了，而且脚又不痛了，真是神的恩典。
谢谢各位的代祷啊！我知道是你们都在为祷告，所以我跑得很好。现在只是脚有点紧，但是已经一痛都没有了，就是还是紧，还要做复健啊！谢谢你，
感谢主。也为我们的诗班祷告，他们已经开始啊出去传福音了，在各地传福音，在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当中，他们14次 出去唱，很累啊、哦，这里跑那里跑，所以求神保守他们。听说昨天晚上听说。